所以呢，今年分堂的时候呢，就我们有有的时候是王牧师在我们中间讲越南书啦，都是如果是双数月的时候呢，就我们会基础的会谈到旧约的摩西论。那么已经现在呢已经是我们讲第五次了。那么我们在刚开始呢是讲到个人方面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讲到了我们人死后还有人复活的问题，还有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讲到有关以色列国的这个末世论。那么我们就开始看三段的经文，从耶利米书的预言里面呢，我们知道了神跟以色列所立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那么我们从以斯结书里面就是当以斯结面对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神安慰这个先知，告诉以斯结就是我是你绝望当中的希望，告诉他们呢有一天以色列必定复国。那么今天呢这段经文呢，其实旧约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经文呢是讲到有关以色列的末世的预言的，但是呢我们呢就学了这个撒迦利亚书。这段经文的重要的地方呢是讲到将来以色列这个国家呢要再一次得到这个应许之地。那么为什么我说呢这个经文是很重要呢？因为呢这个经文呢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神会不会改变他与人立约的内容的。那你要知道呢，其实在世界这个社会上面呢，我们好像立这个合同以后，你改动这个合同的内容呢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事情。然后还没当牧师之前呢，其实我是做电脑的。那么我有五年的时间呢是在西门子的这个管理电力的就是这个公司的部门里面去工作。那么呢我们的客人呢其实就是世界各地的这些电力的公司。那么呢让我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呢我们做营销的这些同事啊，他们去就是卖这些合同的时候，他会向这些客人呢去承诺这些呢就是跨代我们公司的这些功能呢 OK。 还有呢就是承诺他们一些我们还没发明的功能。所以呢他每一次呢他们把这个合同拿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做工程的做电脑的一看，那么我们就知道糟糕了，根本上没有可能交出来。所以呢当我第一次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的老板说，就是反映我的就是这个心情呢。那么呢我的老板呢就气定神寒的对我说，你知道啊，我们这些工程小的是五年，一般是十年，大的工程呢是十五年。他讲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其实他是告诉我们，到这个工程结束的时候啊，我们原本的这批人都已经不在了，要不然你就是心急，要不然你就已经离开这个公司。你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做不做得出来的事情呢？所以我最后就发觉了，很多时候这些合同结束的时候呢都是不了了之的。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其实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有4000年的时间。那么最终这个神跟亚伯拉罕之约最后有没有兑现呢？这个是我们应该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原因就是 若神是不断的改变他立约的合同的内容的时候，那么基督徒跟神所立的约的内容也有可能会改变。可能有一天我们上到见到神的面的时候，救恩就有可能不再是恩典了。如果神的是不断去改变他立约的内容，所以呢，今天的经文的重要的地方呢，我们就发觉呢，其实神所承诺的是不能改变的。我们从撒迦利亚书里面呢，你就看见了神是怎么履行了他对亚伯拉罕的诺言，他证明了神的约是永不改变。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必须要明白的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它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说，其实亚伯拉罕之约在旧约里面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的，因为它是其他的约，好像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第一个根基。所以呢，这个约呢是一个很在圣经里面呢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这个约是什么时候，它的内容是什么。那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呢，神耶和华神就呼叫这个亚伯拉罕，当时他还没改他的名字叫亚伯兰，他就离开他的家乡无疑要他离开他的家乡，去一个神所指示的一个地方。那么呢，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就是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名要成为大，还有呢，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亚伯拉罕当时呢要接受这个应许呢，其实是一个蛮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当时已经75岁，还有呢他是没有儿女的。所以呢，如果他一直没有儿女的时候，其实神解释应许都是空谈，因为再过可能再过一段日子，那么亚伯拉罕就消失在这个地球上面，他没有人可以能够得到他神给他的应许。但是亚伯拉罕他难得的地方呢，他还是凭信心去接受神的祝福。所以呢，他就去了后来圣经所讲的这个迦南地。在这个迦南地里面呢，他一等就等了10年，到他85岁的时候呢，神又再一次向他显现。那这一次呢，神呢就告诉他当时亚伯拉罕还是没有自己的儿女，那么神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呢就告诉亚伯拉罕，将来你的儿女你的后裔啊会好像天上面的星星这么多。那么亚伯拉罕就也相信神的话哦。这一次呢，在创世纪15章里面呢，神呢更明显的告诉亚伯拉罕，将来你要得的地的范围是有多大的，在哪里的。神就在15章的告诉亚伯拉罕，他说呢，你将来你的后裔会得到的土地是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那所以呢，你看这个地图的人解释，哪一条是埃及河啊？我们没有一条河叫埃及河的。有人说是不是呢，就是埃及的尼罗河，因为它是最出名。也有人解释可能不是讲尼罗河，是讲斯莱半岛的有一条叫埃及的小河，可能是在这里。但是无论如何，你会知道呢，它是大概是从埃及或者从斯莱半岛开始，一直到往上面就是这个幼发拉底河。我们知道现在是从哪里嘛，所以这些地都是属于应许之地。所以呢，他神很明显的告诉亚伯拉罕这个呢，其实这是超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巴勒斯坦这块地。 那么神就跟亚伯拉罕立约了，在十五章里面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立约以后又过了很多年以后，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当时呢，亚伯拉罕还没从他的妻子撒拉身上呢生到孩子，但是神呢又再次向他显现。这一次呢，神就很明显告诉他，明年你会100岁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有孩子，从撒拉的身上生一个孩子。神还告诉他们哦，亚伯拉罕，我跟你所立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不单只是跟你立啊，这个约是跟你的后裔所立，他肯定以色列将来的人数必定增多，将来他们必得这个迦南地，也为他们应许之地，神会做他永远的神，所以呢，从17章里面你看见有一个关系在里面，就是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直接是影响他们将来得到神福气的。所以呢，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你了解亚伯拉罕之约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到了撒迦利亚书看这个预言。那这个预言呢，其实是从第9章开始。第9章呢，最后的时候，他神就预言了，到哪日就是末世的时候，神为拯救以色列的群羊，神呢会高举以色列在全地，那么呢，他们神会赐给以色列人5谷生酒。那如果你是一个农夫的时候，你就了解，如果你要5谷丰收的时候，你必须要什么？你要从天上面有下雨，那么呢，你才可以有这个5谷丰收。所以呢，在第10章的开始的时候，神就呼唤他们，他说：“你要向耶和华求雨啊！你要向耶和华求雨。”在第2节里面呢，其实他又讲到，因为呢，他们家神所言的是空，虚空；博士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你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蝼蚁，因为因无牧人就受苦了。那所以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啊？就是这个先知预言呢，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是向耶和华求雨，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他怎么他转向这些假神？这个假神呢，其实就是这些小小的，挂在身旁的这些他们的偶像。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很喜欢把这些偶像，有些人喜欢挂在他的颈上面嘛，所以中东的人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会向他们的家神去求福，他们会通过占卜的方法去求问他们的家神。特别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过年呢，哈，如果特别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是怎么样，在香港啊，过年的时候，如果你年初一打开新闻的时候，看报纸的时候，哇，每一个都是讲到啊，某某的这些有名的人去求签哦，今年2019年猪年他们的运气，或者香港的运气，或者这个政府的运气是怎么样？那当时他们也是，当时他们也是，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丰收的时候，他们不去求耶和华神，反而呢去求问这些假神，他们求这些做梦的人，结果呢，他们呢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蝼蚁了。那么所以呢，第2节是这个先知预言，将来以色列人只是会好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从道服切， 做犯同一样的错误，因为撒迦利亚书的这一代的人呢，如果你知道撒迦利亚书，我们是讲到这个是一个违规的先知，他跟我们之前看的这个耶利米先知跟这个以斯帖先知不一样。耶利米先知跟以斯帖先知呢，他们都是在以色列国王国的时期做先知的，所以他们见到或者他们经历这个国家灭亡的年代。但是撒迦利亚呢，他却不一样，他是一个已经经历违规了。因为耶利米先知预言了，你们被掳以后40年，你们就神会让你们回归耶路撒冷。撒迦利亚当先知的时候，他们已经回归超过20年了。但是呢，这个预言，撒迦利亚的预言就是讲到将来有一天呢，你们回归的人的子孙会好像从前你们的祖宗一样犯同一样的错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不单止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将来，还有如果你是撒迦利亚或者你是当代的人，你不担心神会取消他跟亚伯拉罕的约吗？因为我们讲到这个约其实是直接跟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直接影响他们得不得到这个福气的嘛，所以他们一次两次多次的犯同一样的罪，是不是将来神有一个可能就是把这个约收回呢？那么呢，你看第三节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神呢为了这个事情很生气，还有呢这个事情的发生的原因，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回去拜偶像离开耶和华神，是因为他们的领袖做得不好。其实第三节呢里面呢有开始的时候呢应该是讲到了这有一个因果的关系的，就是呢他们拜偶像，那么神就很生气，生气的原因呢就是呢这些牧人呢还有这些公山羊他们做得不好。所以呢就是其他先知书有讲到，只是以色列的领袖他们呢为了自己的好处去带领这个国家，没有叫以色列人神的律法，所以呢神呢就为了这个事情很生气。但是呢神很生气的时候呢，他不是说啊我要把亚伯拉罕的约收回，反而呢他就预言了，他就预言呢我会派我的牧人，就是圣经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做以色列人的牧者，会复兴以色列。所以第四节里面呢讲到第四节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个防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是从他而出。这个预言呢其实是讲到从犹大这个支派将来会出一个牧人，这个牧人呢就好像呢这个防角石钉子征战的弓还有一个掌权的一个人一样。所以呢防角石呢是一个，我们没有人建房子，所以大概我们没有这个背景。其实呢防角石呢是一个房子的根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以赛亚书里面呢他就讲到呢这个防角石会带给这个房子一个稳固的根基这个防角石呢也是有一个作用呢，是把其他根基呢连起来。其实呢如果你见过这些大的旧的这些建筑物，可能 你在大学里面，你都会见到他们会有一个防沼石，他会把这个石器什么时候放在这里这里的他会刻在上面。其实他就是你建一个房子的时候，第一块石头放在地上，那你放在地上以后呢，你就可以按照这个石头的这个方向去建其他的地基了。 OK， 因为它是一个通常是一个长方形的嘛，然后你就开始建了。 OK， 所以就从这个石头出来，所以它是它这个根基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在它是把其他的根基连起来，因为你没有这个防沼石的时候，你盖其他东西就不为直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呢，所以呢这个防沼石有一种给人一个合一的一个感觉啊，因为它联络其他的根基，所以将来呢这个以色列呢也是会不会再分开了，它会合一。还有这个钉子呢，这个钉子呢就是形容了这个弥赛亚这个领袖啊，他是很可靠的，就好像以赛书里面22:23讲到，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所以呢，不单只是这个弥赛亚呢是一个稳固的根基呢，他是一个可靠的一个领袖。还有呢，讲到呢，他是一个征战的弓，这个呢就是形容弥赛亚呢就好像一个打仗的一个君王一样。最后呢，讲到这个掌权的，就是讲到呢这个弥赛亚呢，他会用我们说铁腕政策去管理他手下的这个世界啊。所以呢就讲到他掌权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呢回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五节的时候，你就见到呢他说他们必如勇士在镇上，将仇敌潜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受愧。所以呢弥赛亚这个牧人会带领以色列，本来他们是好像羊一样没有牧人嘛，其他人欺负他，但是现在不同了，他们呢好像打仗的勇士，好像只是马一样这么强。还有呢就是他面对他们的敌人的时候，就是这些骑马的他们都不怕，他们可以打败他们，这些骑兵面对以色列人呢他们都会受愧。原因就是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呢以色列人一定呢是可以打败他所有的敌人。所以如果你从这里看的时候呢圣经的确有讲到呢弥赛亚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君王，他能够带给以色列人一个政治上面的胜利，这个的确是有圣经上面的根据。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呢亚伯拉罕之约的福气他是先决定在神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特别就是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底下，他才得到这些福气。所以呢当你想一想，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第一样做的事情呢不是复兴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的手下带领他们出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第一样要解决的就是人的罪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特别他们的领袖，他最后其实他没有接受耶和华是耶稣是弥赛亚，就好像圣经所讲的，把这个防沼石呢丢弃了，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新约的基督徒，当你看见撒加利亚的预言，我们知道神会派弥 以赛亚去复兴以色列，但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看见，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哈，犹大的领袖把耶稣拒绝，耶稣是弥赛亚，把他钉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活在新约的犹太籍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会很担心哦，因为神是有一个计划去兴起这个以色列人的嘛，但是呢，以色列人最后把神的这个计划就是拒绝了，所以神就没有其他方法去救他们了，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其实也警告这些以色列的领袖警告他们 OK 你拒绝我成为弥赛亚的时候，那么他就引用圣经说，经上写着让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拿这国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啃得稀烂。所以呢，这个是耶稣的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就是，本来以色列人可以得到神的拯救，但是呢，他没有接受耶稣是他的他的救主的时候，耶稣在这里的话就好像说，你们的福气好像要转给别人了。所以呢，当保罗他后来传福音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也面对以色列人的应责心不听的时候，保罗呢，他也同样的警告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说，圣灵执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不错。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被灼，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我一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的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这保罗好像也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拒绝了耶稣成为他们的弥赛亚的时候，那么这个福音就从他们本来是应该属于他们的，现在就卷上这些外邦人，他们呢不会好像这些以色列人这样子听了以后不理，他们会接受的。所以让我们想一个问题，是不是神把他立约的内容改变了，本来是赐福给以色列人，现在把这个福气卷到教会的身上呢？其实呢，在福音派里面的神学家里面，也有不少人相信呢，就是现代的基督徒是代替了从前的以色列人，信徒才是真以色列人，他们才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神在亚伯拉罕之约所应许的这个国，他们认为呢，教会就代替这个国了，因为呢，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掌权，所以呢，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所讲的神的国。他们呢也觉得呢，在亚伯拉罕里面的约所谈的这应许之地，其实是只是一个灵异上面的，不是真的。现在在巴勒斯坦这块地，他们觉得呢，神所应许之地就是天国，就是将来神赐给信他的人的这个天国。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听到有人说教会今天代替以色列的时候， 你会不会同意呢？神从前给你的应许呢，已经兑现呢？那我其实呢，我们人呢，常常会用这些方法呢去骗人的。我小的时候呢，小的时候呢，我爸爸告诉我，他说，如果他知道呢，我很希望呢，家里面可以养一条狗，所以他就告诉我，如果你考试考到第几名呢，我就送你一只狗。那么我就很高兴嘛，所以我就很努力。其实没有人猜到呢，我会考到这个成绩。但是前年我真的考到哦，但是呢，我爸爸又觉得养一只狗呢太麻烦了，所以他怎么解决呢？他说：“好啊，我送你一只狗，就是热狗 ，hot dog。”那所以呢，热狗代替真狗，你说对我来说，爸爸所讲的话有没有兑现呢？没有哈。所以呢，我想呢，如果亚伯拉罕知道OK， 你今天告诉他，其实呢，我从前应许你的东西现在是其实是给教会的，不是真的给你的后裔的。我想呢，他也不会觉得神给他的承诺兑现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如果你看下去的时候，你看到第六到十二节的时候，你就见到了神所应许的永不改变。虽然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犯罪，犯同样的罪，但是呢，神没有认为人的事失去信心，改变他的立约的内容。六到十二节呢，是预言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之地。虽然呢过了2000多年了，你可以说以色列人呢一直都是有蒙了心，这耳朵发沉，眼睛被闭着，但是呢，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六节预言，将来神会为以色列做三件事情，就是呢，神说我要眷顾犹大家，我要拯救约瑟家，我要领他们归回。为什么啊？为什么神会做这三样事情啊？第六节的时候，是不是呢？因为以色列人悔改啊，其实不是我，第六节的下半节呢，其实，有一个字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的，就是因为，神这句话应该是说，因为呢，我要怜悯他们。是因为神要怜悯以色列人，所以呢，他要赐福给以色列。其实一个你的心都蒙油了，眼睛又闭着，耳朵又发沉的人，他不会主动去寻求神。我们能够寻求神的原因，都是因为神先怜悯我们。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离开神很久，而且你还没信耶稣的时候，你突然间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或者你希望回教会，或者你希望祷告读经，你要了解这个是神呼唤你，神要怜悯你。我们呢要赶紧的回应神的呼唤，因为当人去接受神的怜悯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和好，好像当初人没有犯罪之前一样。因为第六节讲到了，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你有没有经历过，当你离神很远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就好像跟空气说话一样，你祷告完以后，你都怀疑究竟有没有神有没有听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啊？神自己说哈，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你们，你们不听，将来你们呼求我也不听。就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的罪把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握神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接受神的怜悯的时候，神说将来你求我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听。所以呢，不单如此哦，第七节里面呢，他说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的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你看见呢，神是预言将来我要成为你的力量，我要成为你的喜乐。到八到十二节里面呢，就是以色列人重回这个应许之地的预言。首先神形容他自己好像一个牧人一样，他会吹口哨叫他的羊回家。神说我要发誓心聚集他们。还有呢，他们回归的人数就会如从前加增一样。第八节讲到呢，所讲的这个回归呢，不是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比方说就是以斯拉尼西米啊这一段的时期回归，因为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第八节呢是讲到将来，还有呢从前回归的时候呢，他的人数很小啊，但是这一次讲到他们的回归呢，他的人数呢就好像他们灭亡之前的人口这么多了。第九节里面呢，翻译上面呢，对翻译的人呢有一个困难，因为这个我把两个翻译的意思都讲出来，就是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为一个过去式，也可以翻译成为一个将来式。那如果是翻译成为过去式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好像中文圣经所讲，我虽然播散你们在列国当中，就是讲到呢以色列人当他刚刚灭亡的时候呢，神就把他以色列人呢掳去巴比伦，掳去亚述，掳去其他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更有可能呢，其实是另外一个翻译，这是第九节讲到我必播散你们在列国当中，这个是其实就是撒加利亚预言，你现在违规，但是有一天你们的子孙神会再一次分散你们在世界的国地上面。其实现在你看以色列人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在外国的以色列人呢，彼此在今天在以色列国巴勒斯坦这个以色列国的人更多。所以呢你就发觉呢，的确这个预言发生了，但是呢其实神是用这段漂流的时间去改变这些以色列人。因为第九节讲到当他们在外国的时候，当他们漂流的时候，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会悔改，他们会纪念神。那么神说他们和与他们的儿女必全活且得归回。所以因为他们的想起神的时候，因为他们悔改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会回归。十到十二节里面呢就讲到将来这次回归呢，就好像从前他们出埃及一样，但是呢这一次回归呢是从埃及跟亚述这些地方来。其实呢这两个地方就是代表全世界了，就是呢将来呢神会从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他会把以色列人呢就是让他们归回，把他们找回来。他们呢会回到基列跟这个黎巴嫩。基列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Golan Heights 高南高地，这个地方是在今天的以色列的东边，跟这个叙利亚接连的一块地。那么这个黎巴嫩呢，其实就是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的北边，现在还是叫这个名字。所以呢，将来虽然呢这些地方啊 现在不属于以色列，但是神说将来这个地方都是属于你们。还有呢，就是你们回归的时候，你的就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是亚伯拉罕之约所应许的嘛，不单只呢这个地比起你们现在的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更大，你们的人数会不断的增加，到了一个地步呢，就是这些地方都不够你们住了。还有呢，他们回归的时候呢，他们会十一节形容了这条路也不是很平安哦，其实是蛮危险的哦，因为他们呢必会经过这个苦海。但是呢神会怎么样啊？神会为他们开路，他们可以昂首挺胸的，就是离开他们本来的地方。就好像当年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很就是不用怕的，可以离开埃及一样。因为呢神会成为他们的倚靠，神会让他们坚固，神会好像从前打开红海一样，他会为他们开路啊，让这个河这个河都干了，让他们可以走过去。他们呢不会像好像从前一样是叛逆的子民，他们呢会一举一动都奉神的名去过他们的生活。今天的预言呢，我们见到其实我们的神跟世人不一样，我们世人呢常常夸大他们的承诺，最后呢很多承诺都是不了了之，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他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神所应许的没有一句落空的。圣经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还有神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就是人软弱，我们背弃神了，我们没有达到神本来立约的要求的时候，但是你要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众人是顺信，但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是一个永不改变一个信实的神，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不改变的时候，就证明他对我们的承诺也不会改变。我们最后一同祷告。天父，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虽然我们常常重复的犯罪，但是你却没有放弃我们。特别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神你的怜悯，就是当以色列人他的心蒙油，耳朵发沉，他眼睛闭起来的时候，真理还是要怜悯他们，你要让他们去想起你，你要怜悯施恩给他们。我求主，就是当你去感动我们，当你要赐福给我们，我们有信心去接受。虽然我们看不到将来，虽然我们面前要悔改的路可能是很困难，但是愿意我们去勇敢的相信神，因为神你会为我们开路，从此以后我们跟神永不分开，我们的祷告神你会马上的听。我们感谢你，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